Hello， 大家好，我是小岛。今天咱们来聊一聊世界上最伟大的小丑是如何消一个国家的阳寿的。这两天的股市真的是活久见了啊，幅度甚至比疫情那会儿还大。九号的晚上呢，美股刚刚迎来了一波史诗级的暴涨，纳指呢涨了12.16%，标普涨了9.52%。结果第二天，纳指又跌了4.25%，标普跌了4.38%，盘中的时候差点都要熔断了啊！实话实说，当年我这个年轻胆子大，整天开着3倍杠杆的时候，每天的幅度啊都不一定有这么大。先说一说这两天涨跌的一个逻辑啊。前两天涨呢，我觉得不需要我解释，因为川普把除了中国以外的所有国家的关税都给暂缓了，在市场的恐慌情绪得到了一定的释放之后呢，自然就暴涨了。那么为什么第二天又暴跌了呢？目前华尔街给出的解释啊，说是因为美债的收益率上涨太多了。有关美债收益率呢，我觉得大家不用太懂，简单的理解呢，就是在二级市场上有人在大量的抛售美债，美债被抛售，美债的收益率呢就会上升。最近几天呢，美债的收益率确实是在连续上升，有消息说是中国和日本呢正在抛售美债，所以一些媒体呢据此就得出了结论，美国呢有可能要发生美债危机，所以股市呢短期又崩了次盘。但是这可能并不是全部的事实啊，在二级市场上呢，美债确实是在被抛售，但是在一级市场上，刚刚完成的30年期的美债拍卖呢还是非常稳健的，得标的收益率呢比预发行利率啊还低了2.6个基点，就是说那些真正能够买一级市场国债的那些大佬们，他们买的呢还算积极。所以如果我们以美债收益率暂时的上升就得出美股要崩啊，是不对的。至于说股市为什么大跌，我其实不知道啊，可能的因素实在太多了，搞不好华尔街呢想要在两天的时间里呢来一次多空双杀，把期权赌狗们啊都割了也说不定。短期的涨跌其实就是看资金想怎么走啊，没有那么多的逻辑，很难提前预测，所谓的专家呢也都只是马后炮。但如果有朋友啊对自己的判断特别的有信心，想要在这个暴力猴市上赚点钱，可以看我的置顶栏。作为我的观众呢，5.1期间赴港开户的话，券商呢还会给报销点路费。言归正传啊，同样的逻辑也是可以用在中美的这次关税战的结果上的。这关税战呢才刚刚开始打呢啊，直接根据这两天的表现就下结论也太早了。不过这次中美的关税战呢事关重大啊，可以说是国运之战了。平时呢咱们可以积极强，关键时刻呢咱们不能含糊立场，在这种时候呢必须支持中国啊，不需要什么理由的。但是立场归立场，也不能说因为我支持中国所以中国就得赢是吧，我们呢还是要分析分析这次关税战对中美双方的利弊。因为这次关税战呢是川普先挑起来的嘛，我们就先说美国这边的。川普为什么要发动关税战？按照他的说法呢，其实就两个原因。一个是呢，川普认为世界上大部分的国家都在薅美国的羊毛，川普把贸易逆差简单的等于吃亏啊，这是一个非常滑稽的逻辑啊，就好像说我们今天去超市买东西，如果超市老板不来我们家买东西的话啊，就是这个超市老板占我们便宜了啊，这么屌的逻辑啊，哪怕是在中国文革的时候，红小将应该都不敢说啊，因为实在是太混账了，你给我钱，我给了你货物的呀。咱们是等价交换，你要是觉得吃亏了你可以不买嘛，对不对？但是川普呢他是个伟大的小丑嘛，咱们不能以常理夺之啊。川普给出的第二个原因呢是他想要重建美国制造业，他希望通过高关税来迫使美国企业回流，也迫使外国的企业呢去美国建厂，从而带动美国的制造业，让美国制造业再次伟大。其实川普说的这两个问题呢都是不太可能通过关税解决的。先说贸易逆差的问题，美国的贸易逆差呢是由三个主要原因造成的。首先呢是因为美元的特殊性，美国的先辈们啊把美元打造成了全球储备货币，各国的央行呢都得储备美元，大公司还有富人手上呢也都要弄些美元，全球的大宗商品呢也大多是用美元来结算的，所以其他国家呢都对美元有强劲并且持续的需求。当需求高供应又比较稳定的时候会怎么样呢？那就会涨价嘛，因此这就导致了美元的升值。为什么在美国刷刷盘子也能有个不错的生活？就是因为美元贵嘛。但这也是个双刃剑，美元贵呢就从而导致美国的人工贵，进而会导致美国的产品贵，同时呢也会导致进口变得便宜。同样质量的东西进口货便宜的多，为什么不买进口的呢？这个当然就会加剧贸易逆差。第二个原因呢是由于美国主导的全球产业链分工，美国人呢通过自己的大型公司去全世界进行经济殖民，由美国主导设计和品牌啊，再由穷屌丝亚洲国家呢制造和组装，生产出来的产品呢卖向全世界，那当然也包括美国。在这个过程中，大公司们占据了最大的利润，亚洲国家呢赚了点小钱啊，算是一个很完美的获利模型。代价呢当然也是有的啊，还是贸易逆差。 第三个原因呢，则是美国政府长期的赤字财政啊，也就是美债以及美联储的宽松货币政策。美国的钱呢来得太过容易了，借一借印一印就啥都有了，那为啥我还要努力呢？这个就导致美国的消费在 GDP 里的占比高达70%，反观中国这样的制造业国家只占不到40%。消费高，但是本国的制造业又不行，肯定呢就要大量进口，于是贸易逆差又高了。我们看啊，加关税能解决这三个问题吗？第一个和第三个啊，是绝对不可能解决的啊，甚至呢碰都不能碰啊。这两样就是美元霸权的基础嘛，放弃了这两个，美国还怎么印钱收割全世界呢？这一说想让美国制造业回流啊，首先是个时间问题。以美国人的效率啊，就算现在开始大规模的建厂开始生产，也是要到川普下台之后了啊，这中间怎么办呢？退一万步说啊，假如说这个制造业回流就跟打游戏一样，鼠标一点马上就回来了，但是不放弃美元霸权就没有办法解决美国人工过贵的问题。人工太贵，美国生产出来的产品呢就只能供给本国了，虽然可以减少一定的进口，但是出口问题并不能改善。而且如果美国真的给其他国家加上了关税，那人家是傻的吗？他不会报复的吗？到时候美国的出口可能不但不能增加，还要减少，是吧？再加上物价飙升所导致的民怨啊，根本就是得不偿失嘛。所以但凡是川普的智力超过90，他应该就知道他说的那些问题根本就不可能通过关税来解决。至于为什么他还是要加这个关税呢？我认为有几个原因。首先呢，是川普的几个竞选承诺呢到现在都没有达成。在竞选的时候，川普放下豪言要在24小时内结束俄乌战争，结果到现在还在打呢。而且川普呢前段时间在媒体前面非常恶劣的对待小泽，那引起了很多路人的不满，对他的形象呢也是一个非常大的打击。川普呢还说他要解决中东的冲突，也是解决了个寂寞。川普还说要降低通胀，但是上台之后呢也没有什么实际的方案，老百姓呢连个鸡蛋都快买不起了啊。说真的，你倒戈也算挺富的了，新加坡的物价呢也是世界前列了，我看到美国那个有机鸡蛋的价格啊，我都有点干颤啊。但是咱们凭良心讲，这些问题呢都是前面积累下来的问题，换谁上啊也不一定能够很快的解决。可是谁让你川普之前吹牛逼呢？问题解决不了就会被骂嘛。而最好的解决问题的办法就是制造外部敌人转移矛盾嘛。而经济战呢是风险最低的，是吧？那这个是第一个原因。第二个原因呢，我认为川普这个人啊在心理上是有一些疾病的。他是一个极度自恋，以自我为中心并且报复性极强的人。川普这次上台后呢，中国根本就没给他好脸色看。然后呢，因为川普的原因，欧洲呢也是相当的不尊重他。我认为这对川皇的心理呢造成的伤害是非常大的。小丑的行为并不是毫无逻辑的啊，他们会用极端的方式来弥补自己的无能感和失控感，比如说他们会通过戏谑的笑声来掩盖自己的痛苦啊，通过制造混乱让世界和自己一样疯狂，这是一种病态的补偿心理，心理学上呢被称作自恋型人格防御机制。既然世界对我不友好，那我就要操全世界啊。不过我这么说呢，其实对神经病啊就有点不友好了。就任何事物呢都是有它的两面性的，一个人脑子有病不代表他就不想真的做点事儿，或者说做不成事儿。那些能够名留青史的人呢多少都是有点病的，因为没点病的人呢通常都不够偏执，不够偏执全面发展的人是成不了大事的。我认为川普呢是有想成为美国救世主的心态的。美国现在面临的最大的问题并不是什么贸易逆差、通货膨胀啊，或者是远在中东和俄乌的冲突，而是庞大的美国国债。美国现在呢已经有高达34.5万亿美元的国债了，而且呢如今啊依然还在以每年2万亿的速度增加。2024年一年光是利息就支出了10000亿美元，美国一年的税收才不过40000亿啊，相当于收入的20%多要用来付利息啊，是利息啊，不是本金加利息。本金其实他还没还呢。最可怕的是呢，由于在拜登的任期上啊，美债的利息很高，所以美国政府呢肯定就不愿意借长债，而是借了很多的短债。结果呢，川普他是倒了血霉啊，今年一共有9.2万亿美元的美债要到期，单单是6月份呢就有6万亿，而去年呢一共才10000多亿美元而已。那由于美国要借太多的钱啊，市场上的需求呢可能就要小于美债的供应。这样的话呢就极有可能导致美国政府要以非常高昂的利率来兜售自己的美债。当市场觉得美国无法承受的时候呢，可能又会在二级市场上抛售美债，美债收益率呢又会进一步提高啊，来个螺旋升天。到那个时候，川普的历史定位呢肯定就能被全球铭记了啊，搞炸美债第一人啊。因此呢，我觉得川普是有很大的危机感的。最后的问题呢当然还是中国。中国目前的经济呢虽然不好，但是所体现出来的韧性非常的强大。全世界呢可能都很意外啊，这些年中国被美国持续的打压，房地产呢又差不多是崩盘了，可是呢就是不垮。不但不垮，中国在半导体和人工智能上呢还有突破。中国人民银行呢也依然在稳定的推进人民币国际化。不知不觉中啊，中国已经和32个国家的央行签订了双边本币互换协议。如果这些国家都是什么 俄罗斯各种斯坦啊，那还好说。可是中国现在的本币互换呢，已经蔓延到了英法德日韩这些美国的传统盟友了。虽然量呢还不大，但是呢，只要是从零突破到一了，后面呢就什么都好说了嘛。基于我说的这些原因呢，还有一些可能我不知道的原因啊，川普呢就加关税了。我不确定川普在疯狂加税之前有没有准确的预料到后续的各种发展，但是关税确实可以从一定程度上解决这些问题。我们先来说一说美国加关税对他自己的好处。最基本的一个好处，关税呢是可以让美国政府赚钱的。美国2024年的进口总额呢是4.11万亿美元。这次加税呢，主要的经济体都是被加了20%到40%，我们就用给欧盟的那个20%算啊。这个关税一旦加上，美国政府呢就能以保护美国人利益的理由赚8000多亿美元。啊，其实加关税就是在给自己的老百姓加税，只是呢加上了神圣的保护本国产业的这个名头之后呢，被加税的人民啊，他不但不会反抗啊，可能呢还会有一点点的兴奋和愉悦。川普呢是真的想收这个税的啊，即便这两天他顶不住压力来了个豁免90天，但是基础关税还是有个10%啊。如果只是10%的关税啊，是不可能让美国的制造业真正回流的。哎，那还要这个10%干嘛呢？因为这样呢能让美国政府收4000多亿的税嘛，这个是第一个好处。第二个好处呢是川普可以通过关税逼迫其他国家放弃对美国的高关税。川普最初给出的关税方案明显就是扯淡的，光台湾的那个32%的关税啊就是不可能实现的。台湾在美国的半导体产业链里呢实在是太关键了，给台湾这么上税就是在给美国的科技七巨头上税嘛，那可是15万亿美元的超巨型公司啊，川普再疯那也不可能不要自己的命了吧。所以川普要的呢其实更多的是谈判，他的首要谈判目标呢就是逼迫其他国家降低甚至放弃对美国产品的关税。美国虽然制造业迁出了很多啊，但是呢还是有不少高端制造业的，比如说这个航空航天的产品、半导体设备、工业机器人、数控机床、芯片等等。美国还有能源农产品呢，还有各种软件都是可以出口的。很多国家为了保护自身的产业呢，通过关税壁垒不让美国的产品进去。以前美国是不太计较这些的啊，现在一发火，大部分和美国形成贸易逆差的国家呢都得跪。一旦他们降低了关税，美国对他们的出口呢就会增加。比如说像这个日本的农产品，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买过日本的寿司米啊，味道呢是不错啊，可是在新加坡的话呢一样可以买到美国或者澳洲的寿司米，口感呢其实没什么差别啊，价格呢却要便宜很多。日本对美国大米的关税是多少呢？大概是200%啊，所以大家可以想象，一旦日本的关税降低了，美国的大米呢一定会在日本占据不小的份额。但是川普绝对没有办法让美国做到贸易顺差的啊，原因很简单，因为美国的谈判筹码就是他的贸易逆差，他买的比卖的多嘛。如果说他的目标是逆差为零或者顺差，那别的国家就没得赚了啊，那还谈什么谈呢？加关税的第三个好处呢，其实前面已经提到了，美国的国债。美国国债最大的买家呢是主权国家啊，作为我们普通人现在都已经知道今年美国的国债可能不好卖了，不好卖的话呢，那美国就必须提高债券的收益率嘛。那这种时候只要一些大国们保持一定的默契，稍微买的不是那么积极，就可以敲美国一大笔竹杠。这还只是单纯的从经济回报的角度考虑的，从政治的角度出发呢，很多国家的领导人啊都不喜欢川普，包括美国的一些传统盟友，他们未必希望美国垮，但是他们可能非常希望川普出点事儿，更不要说一直被川普打压的中国了。所以关税呢有可能就是川普的先发制人，他要通过关税来压迫各国提前做出购买美国国债的承诺，甚至呢他有可能会要求各国把更多的养老基金之类的钱呢放进美国股市也说不定。总之呢就是要各国把钱放到美国，这样既可以保证美国债市的稳定，又可以保持美国股市的繁荣。最后一个好处呢，当然就是和中国相关了。美国这些年呢在持续的打压中国，原因是因为中国坐在世界第二的位置上呢太久了，已经拥有了挑战美国的实力了。但是对于其他国家来说就没有什么所谓了啊，你们老大老二争就好了嘛，争的过程中呢最好是能让我左右摇摆再赚点好处。所以大部分国家呢都没有真正的选边站，但是在中美对抗的过程中呢，我们可以明显的看到美国打压中国的边际效应呢已经越来越小了。打了这么长时间，中国不但没有倒，那有些产业还越做越好了。我现在呢已经可以在新加坡的大街上看到越来越多的比亚迪了。从美国的角度来看呢，这个就是新加坡资敌了嘛。从前的美国呢比中国强大的多啊，他自己随随便便呢就能拿捏了。现在的美国虽然还是要比中国强大，但是想光靠他们自己就打爆中国已经不太可能了。所以美国呢需要集结他所能集结的所有力量，通过关税美国呢确实可以做到。因为中美的经济结构呢有本质的区别，中国的 GDP 啊靠制造业推动，美国的 GDP 呢则是靠消费推动，所以中国搞 GDP 呢得靠出口，而美国呢则可以靠进口。这就使得中美和各国的关系定位呢存在很大的差别。相比于美国，中国和其他国家之间呢存在更大的竞争关系，所以对于各国来说，如果在低关税和中国之间只能选一个的话，他们大概率不会选择中国。 他们应该会牺牲中国的利益来保全他们的出口啊！我想在未来我们会看到很多为了获得低关税的国家会开始针对中国。前面我说的这些呢，都是美国加关税的好处。但是如果加关税只有好处的话啊，我也不会叫川普小丑了啊。所以呢，咱们还得说说加关税的坏处。最基本的坏处呢，当然是美国消费者生活成本的上涨。关税的第一代价永远都是自己的人民。现在川粉们也许还很开心啊，甚至呢觉得关税都是加在外国人头上的，关他们什么事儿啊？但是当商品价格上涨的时候，哪怕他们没有脑子，也可以知道价格是加在他们头上了。啊，以美国人的尿性啊，到时候呢又是各种游行示威啊。不过呢，这个是美国人自己的问题，和咱们没关系啊。问题是美联储作为世界货币的供应者，它的主要职责呢是对美国人民负责。那一旦美国的通胀增加，美联储呢就需要加息控制通胀，到时候呢就是全球一起买单。因此加息必然会导致经济的冷却，增加关税呢也会在事实上打乱全球的供应链体系，毁掉曾经由美国主导建立的世界贸易组织。WTO 呢也许不完美啊，但是起码它是可以运行的。川普现在呢是想要把一切推倒重来，各国呢都要一对一的和他谈关税。这样做的后果呢是全世界都要为此付出巨大的代价，很多产业链呢肯定是要被迫转移的，这会增加非常多的成本。经济政治上的不确定性呢也会导致全球投资信心的下降，只要关税的靴子不落地啊，没有多少商人敢在这个时候随便投资的，这几乎呢一定会导致全球经济活动的收缩。但是这可能呢都不是川普所造成的最大的伤害啊。川普现在这样做会极大的缩减美帝国的寿命，美国的先贤们的棺材板呢现在可能都快压不住了啊。我也没有想到我那期有关美国灭亡的视频才发出去没多久啊，川普呢他居然真的会照着我说的作死，真的是好的不灵坏的灵啊。川普如今的作为呢，既是在打破全世界的美国梦，也是在把美元霸权往火葬场送。美国梦呢咱们就不多说了啊，那都是扯淡。但是美元霸权不一样啊，以前还真的没有什么美国总统啊会用这个武器威胁全世界。以前全世界呢让美国掌握美元霸权这个利器啊，是觉得美国呢可以相对大公无私的使用它啊，但是身怀利器杀性自弃。当全村只有作为村长的你有枪啊，你家吃的好的时候啊，你当然可以装模作样的当好人，没事的时候呢还可以调解调解纠纷。可是一旦你吃不饱了啊，甚至有人想挑战村长位置的时候，你能控制住自己不用那把枪吗？现在的美国需要用枪吗？啊，我个人认为啊还不至于。美国呢绝对还没有到揭不开锅的地步，可是咱们川普啊直接就把枪给拿出来了。他把枪顶在这个村民的头上啊，让他们交钱站队啊，甚至在威胁的同时啊，咱们的小丑大人还戏谑的来了一句亲我的屁股。你有枪嘛，那肯定是你牛逼，好汉不吃眼前亏，大家都跪了啊，也都亲了。偏偏在这个时候，村里的第二号人物二愣子没跪啊。二愣子虽然没有枪，但是手上呢有块板砖，而且呢已经走到了村长的身边。村长要是真的敢开枪，二愣子呢就敢拿板砖砸他丫的。村长也害怕呀，他既怕开枪了自己会被板砖开瓢，又怕打二愣子的时候呢把子弹用完了，那些被村长称作喜欢舔他屁股的村民呢会站起来反抗啊，所以村长呢直接就尬住了，让大家呢赶紧起来，哎，说刚刚啊都是开玩笑的，但是呢二愣子你敢反抗是吧，大家必须一起好好的治他。二愣子当然就是中国了啊，但是中国这不是还没被美国制住吗？目前这个情况对于美国的国运来说呢可以说是最差的啊，动用了大杀器威逼了全世界，让所有的国家呢都对美国心生警惕，偏偏呢又没有能够拿下最大的敌人。那美国当然不至于说现在就灭国啊，因为枪呢还在他手上嘛。在这一波的关税冲突里，美国也确实可以从除了中国以外的各国抢到足够的资源填补亏空，但这个其实就是寅吃卯粮啊。川普是在透支美国最大的无形资产来换取一点有形资产，美国能得到什么呢？无非是一些以前他们印出去的美元，然后盟友由于恐惧啊从而提供短期的配合，然而这并不能为美国带来制造业回流。美国的成本、美国的消费习惯，还有中国这个工业克鲁苏在旁边虎视眈眈，都使得制造业的回流几乎不可能。所以我看不到川普做这些事所能产生的任何的长期的好处，反而是会让美国和他盟友的关系产生裂痕，动摇美元霸权的信任基础。这个其实呢就是在掘美国的根儿嘛。美国唯一能够得到的有价值的东西，可能就是各国对中国短期的打压。那最近习近平正在频繁的出访啊，中文媒体上呢都是各种好消息，中国的股市也在上涨。但是我认为中国这几年呢肯定是要吃苦的。可能很多人会觉得说，哎，你看中国为大家挺身而出啊，这个时候各国应该对中国有所回报。我觉得不太可能啊，成本失火殃及池鱼，美国消耗自己的潜力都要打压中国，那这时候任何国家敢于明里暗里的帮中国都一定会遭到美国的报复。而且有时候我们不要把人想得太光明啊，就人性本恶，那如果有一群人玫瑰，那没准大家都想加入。 但是如果只有中国没有跪的话啊，可能很多国家想的是，哎，就你中国清高，中国人有骨气啊，有什么了不起的？他们可能不但不会帮中国，甚至还会主动踩两脚啊。所以我认为短期内恐怕没有国家敢站出来声援中国。中国去年向美国出口了将近4400亿美元的产品，那如今美国把关税拉高到这个程度，很多产品的销售呢都会受到影响，短期内一定会有大量的工厂停工，失业率呢会进一步提升。当失业人口增加时，内卷啊就会进一步加剧。所以在国内的朋友呢要有这个心理准备，未来可能会有一段更苦的日子要过啊。但是美国对中国的打压啊不全部都是坏处啊，因为这次的关税事件，我突然意识到了之前我批评习近平的一个点是错的。我曾经非常的不解，为什么中国要过早的转移低端制造业啊，我尤其不理解中国要以环保这种理由把很多不太赚钱的公司给逼走，造成了大量工作岗位的缺失啊。现在我需要修正一下这个想法，美国政府刚刚又对电子产品的关税进行了豁免，其中呢也包括中国的电子产品。中国对美国的出口当中呢，机电产品占约45%，那也就是电子、通信设备、计算机等等啊。我没有仔细的去研究这个其中有多少被豁免了，但是很明显，美国在这些产品上呢，对中国的依赖还是很强的。而像纺织品和服饰这个曾经的大头，现在只占10%，家具、玩具之类的也就6%，塑料制品的4%。那很多这类公司呢，都是在这些年里陆续的搬迁到了东南亚，有些呢是迫于川普上一任期所加的关税，有些呢其实还是有一些利润的啊，但是被地方政府赶跑了。我们想想啊，假如说这些低端制造业都没有走，政府呢也没有拔苗助长式的发展中高端制造业，川普呢又在这个时候给中国暴加了一顿关税，那么对中国经济的杀伤力啊可能会比现在要大得多。而这些外移的厂子啊大部分都是去了东南亚嘛啊，虽然说他们去了东南亚，可是和中国呢还是有千丝万缕的关系的，不少产品呢都是在中国进行加工，然后在东南亚做最后一道工序，当然会有很多的利润被东南亚吃掉了啊，但是无疑呢是替中国保存了一部分果实的，而且呢还加强了中国和东南亚的绑定。所以我认为中国政府呢是已经预判到了未来美国的打压，所以做了一些提前的准备。那如果不是有川普之前的鞭策啊，我想高层里还是会有不少像我这样的保守派啊，希望可以在发展中高端制造业的同时也保有低端制造业的。那这样一来呢，就会造成中高端制造业发展的速度不够，并且呢在遭到美国打击时呢受到较大的伤害。而现在川普新一轮的打击又来了啊，这个就迫使中国必须进行更加快速的产业升级。如果我们不去考虑底层人民所将遭受的苦难的话，川普呢还真的是在帮中国。目前在我看来啊，中国经济的韧性还是存在的。如果中国政府呢可以想办法安置好大部分的受影响的产业的工人，快速适应这个新情况的话，美国啊是会非常难受的。大家记不记得我前面举的那个例子啊，中国它不是还没扶这个村长吗？如果中国只是跟美国顶牛一段时间啊，那还好啊。但是假如说中国就是不退而且不倒啊，这对美国的声望又会是一个巨大的打击。据我现在观察啊，中国好像不是特别打算退，那除非美国先让步，这就把美国卡在了一个非常尴尬的境地了呀。打中国吧，中国比美国能扛，那很多关键产品少了中国还不行，不打中国吧，这个面子丢的啊实在是有点大。所以现在川普呢大概是非常希望和中国进行沟通啊，然后双方各退一步的，就是不知道中国愿不愿意给川普这个台阶下了。我呢不敢胡乱猜测啊，只能说理性上来讲，中国还是应该要和美国谈的啊，因为这涉及到很多中国人的生计。但是感性上呢，中国确实可以跟美国死磕到底，这将会进一步减少美帝的寿命啊。可是不管怎么减少啊，短期来说还是很难做到把美国给弄死的，因为川普这一波通过消耗美国国运还是给美国争取到了一定的利益的啊。就目前这个情况来说，对美国是有帮助的啊。我想了一个有点恰当但是在中国绝对要被封杀的比方啊，我觉得对于美国来说，中国就是它的癌症肿瘤，而且呢至少是中期了。中期的肿瘤呢不是说切就切的啊，一般呢需要进行化疗，把肿瘤呢收缩到一定程度啊才可以切除。川普这一次暴拉一波关税啊，就是在进行化疗，但是呢技术不高啊，全身都受到了伤害，然而肿瘤呢却没缩小多少。在这种情况下，要想通过化疗把肿瘤缩到足够的小啊，不知道得化多少轮了。那化到最后呢，可能肿瘤还在，人已经死了，所以最终留给美国的选项呢可能没有，就是接受现实和肿瘤共存，祈祷肿瘤呢长得慢一点，在最后的时光里呢也尽量过得舒服一点啊。只要美国愿意接受和中国共存的事实，美国呢就不会太快死亡。我认为在未来，中美呢也许会进入一段合作剥削全世界的时期，然后呢旧的帝国崩塌，新的帝国崛起，再接着呢新的帝国变成了旧的帝国，又有新的帝国崛起，这个是历史必然的规律啊，只是可能我们这辈子呢不可能看完一整个周期了。最后呢我想说啊，也许不少中国的朋友会感谢川普这个小丑啊，但是我不会，因为老子的股票呢亏了啊。川普，我想对你说，我草你妈，不让我回本的话呢，我就再也不叫你宝宝了。